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神学，欢迎来到圣经神学这门课的第四讲。我们在第一讲当中对圣经神学做了一个概要的介绍，我们解释说圣经神学这个词指着一种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方法论，或者说学科。借着圣经神学，我们把整本圣经联系起来读，我们把圣经看作是一个连贯的叙事，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行动。在上一课，我们学习了两个认识圣经神学的工具箱，释经工具和故事大纲。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使用这些工具来跟踪一个圣经神学主题，那就是多个圣经中的上帝国度，我们称之为诸约中的国度。诸约中的国度这一概念很简单，圣经从开始到末了都在告诉我们，神透过圣约建立他的国度，而这些圣约构成了整本圣经的架构，就像现代建筑物当中钢构件构成了整栋建筑物的架构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会一同来看看这些圣约，它们包括创造与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和大卫之约。我们先来看看创造与亚当之约。我请你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作为创造者，他同时也是治理者和君王。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可以看到这样的权柄，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和夏娃，然后神赐福给他们，并且命令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的治理是一个慷慨和授权的治理，他透过授权并设定亚当和夏娃的生活界限来治理这个世界。虽然创世纪的头几章并没有用到圣约这个词，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神对亚当说的话和后面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得承认神就是与亚当立了约。什么是约呢？我们要给约下一个定义。神学家保罗·威廉森在他的一本书《圣经神学新词典》当中给约下的定义是这样的，他说，一个由誓言来确认被立约一方或双方保证应许或责任的郑重承诺。神与亚当和夏娃之间的立约关系在第二章表现得尤为明显，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了亚当一系列的责任和保证，并且神应许说，如果顺服就蒙福，背逆就招致死亡和咒诅。神所说的话是确定的，是一个郑重的誓言。 神用他的话语立了约，也给亚当设定了界限。用另外一位神学家的定义，就是约是对关系的制度化，立约包括了从其他关系中分别出来，聚集到一起，并且用一个道德上有约束力的协定，在这个关系当中设定界限和确定权柄。那么神如何在地上建立属他的国度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透过立约，神和亚当立约。然而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拒绝了神的治理和掌权，他们发动了一场革命，他们拿出自己的空白契约和笔，写下了自己的宪章，并且加冕自己成为了自己的君王。这样的革命成功了吗？他们成功的让自己免于受上帝的管辖，或者脱离了神的国度吗？圣经从两个角度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首先呢，剑仍然在神的手中。第五章的家谱当中，几乎每个人都以就死了作为他们的结局。神将他应许的咒诅临到人类的头上。其次，人类仍然在神的治理和主权之下。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个约，也就是挪亚之约当中表现出来。在创世纪第九章，神更新了自己对整个受造界原有的命令。请你翻到创世纪第九章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我们要注意，神在这里重新声明了亚当之约。但是你也看到，在二到六节，神根据人已经犯罪堕落这一个事实而修正了亚当之约。所以动物要惧怕人类，而追讨杀人流血的罪也在这个约中被体现出来。我们来看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以及八到十三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约总是有印记的，挪亚之约的印记就是神的战功向下低垂，神会保留他对全地的审判直到将来的日子。所以从挪亚之约当中，我们看到了末世论。挪亚之约虽然是在人类犯罪堕落后而立的，但是从内容上而言是更新了亚当之约。挪亚就是新的亚当，神的治理从挪亚而来。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呢？所有的人类仍然在神的治理之下，无论人是不是认识神，都要在神的审判面前承担责任。创世纪十九章中，索多玛和俄摩拉被神审判。创世纪二十章当中，亚比米勒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出埃及记，法老认识到了这一点。尼布甲尼撒王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新约中，耶稣也告诉比拉多，比拉多的权柄也是从上头来的。诗篇的作者在诗篇九十六篇第十节这样总结，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基督徒，就要在神面前比这些圣经中的人物少负一些责任，那么就想想圣经是怎么说的吧。透过挪亚之约，神的国度和神的治理在地上彰显出来。然而挪亚并没有比亚当好很多，挪亚后来醉了。在几章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人类再一次的犯罪， 在巴别塔这件事上背逆了神，这就让我们看到下一个约，亚伯拉罕之约。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还有第七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呢，在十五章的十八节紧接着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最后在十七章的四到十节，盟约被进一步的解释并且更加完全。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经历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他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所以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应许不仅仅是会有儿女，而且还得着了多国。我们看六节，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里的国度和君王都是复数名词。同时也请你注意这立约的印记，在第十节，立约的印记就是割礼。此时亚伯拉罕就是新亚当，神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约，我们可以称之为普遍之约，因为这约是神与所有人类而立的。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进入了一系列的特别之约，这些盟约是神特别赐给他所拣选的百姓的。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留意普遍之约和特别之约之间的关系。还记得我们上一课所说的圣经神学的工具吗？我们现在来用一下文法、历史、释经法，留意这几处经文的文法特征。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创世纪九章一节和第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神应许亚伯拉罕，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到创世纪十七章的二节、六节和第八节，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看出普遍之约和特别之约之间的关系？创世纪一章和第九章中神的命令，在十二章和后面的经文中成了神的应许。神定义要使用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来成就他在创造当中的目的。普遍之约和特别之约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普遍之约当中神所命令的，成了在特别之约当中神要成就的。神也的确成就了他自己的应许。我们在出埃及记的一开头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成就。在出埃及记一章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就意味着神特别拣选的百姓成了神给所有人类命令的一个样板和典范，他们应当成为神特别的国度，来反映并且做榜样和展现神本来要所有人类都借着仁义和圣洁的生活所展现的上帝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摩西之约在那里首次出现。你知道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之间的关系吗？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都是对亚伯拉罕之约中诸般应许的实现。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然后现在神用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来实现和成就他先前所做的应许。在摩西之约当中，以色列被称为儿子，以色列是一个集体形式的亚当。出埃及记第四章22-23节，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在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神在出埃及记19:5-6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在这里所说的约是指亚伯拉罕之约吗？不是的，神说的是透过摩西给到所有以色列的百姓的盟约。紧接着我们就看到这约的内容是什么？十诫，以及约的记号是什么？守安息日。出埃及记24:7-8节，在那里这约被郑重的设立并且确认，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以色列的百姓可以怎样成为祭司的国度呢？19章说，透过他们对约的遵守和成为神顺服的子民，借此以色列可以向世界展现遵守摩西之约所带来的果效和祝福。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该向这个使公平和正义受到扭曲的世界展现从神而来的公平和正义，这不是仅仅借着一个个圣洁的个人，也是借着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把圣经继续往下翻到申命记17章，在申命记17章，神预言了大卫的王位。君王的设立本来是要体现摩西之约的价值，本该体现神作为君王的样式。申命记17:18-20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圣经将大卫之约的条款记录在撒母耳记下7章。神说了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原则在撒母耳记下7:12-13节。你数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大卫和他的后裔特别要被神使用，来向神的百姓展现神的治理和神的国度。 大卫也向他的百姓代表神，神的国度在大卫之约当中尤其的清晰。大卫是另一种的新亚当，是神的儿子，代表和彰显天父的形象。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在这里。最终圣经中的叙事让我们看到诸约中的国度，这些国度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一直把我们引向基督。我们下一课会继续看诸约中的国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在第四讲圣经神学诸约中的国度，今天我们就来看旧约当中的诸约。听了今天这一讲之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哎，突然间这个旧约当中的诸约被梳理得非常的清晰了。
嗯
嗯，
对
对，他是以这些诸约来把整本圣经串联起来，就好像一栋建筑的一个框架一样，这个房子呢就可以依照这个框架来建成一栋楼。这些诸约呢其实是可以把整本圣经联系起来。
对对，他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圣经从开始到末了都在告诉我们神透过圣约建立他的国度。我们怎么看见呢？所以从亚当开始，今天我们学习到的就是到大卫结束这样一个过程，神怎么样逐渐的去建立他的国度。
嗯，从这些的诸约当中我看到一个共同点。
哦，
这个共同点就是立约者他是神。
嗯，是。
然后立约的对象呢是以色列人，或者是说神创造的这些子民。
嗯，对对。
嗯，
后来是以色列人。最开始的时候是亚当，是挪亚，到后来是亚伯拉罕，开始有选民的出现了。
嗯，对。
那我们今天这具体的某一个约当中，会不会帮助我们加深神建立他国度这一方面的理解呢？
我在学这一课的时候，我就会想，神为什么与人立约？就是为了建立他的国度吗？给人立约好像有很多框架，就是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没有自由了。
反而不满了，对吧？是，哎，你这样想，最后是在神里面，是在圣经里面得到了答案，还是说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困惑的？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嗯，
人觉得没有自由，
嗯，
就让我想起了四世纪。
嗯，
四世纪呢可以说那里的人很自由，
任意而行。
对，他们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他们的结果呢却是很悲惨的，
因为他们远离了神。
对，他们远离了神。所以呢我想神与人立约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建立他的国度了，另外一方面我想是对人的一种保护吧。
嗯，
也就让我想起了今天很多人说，哎，信耶稣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嗯，是，哎，好像这个约给了我太多的束缚一样，是吗？
对对对对，
啊，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护来的。其实神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才有这些的规定。
嗯，
在我学这一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比如说每一次下雨的时候，是不是空中会出现一道彩虹？
哦，
然后这让我就想起了，哎，神当初跟挪亚立的约。
嗯，
当初就说因为人类犯罪是吧，神要毁灭这个大地，然后神透过挪亚去造方舟， 让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里面，他们一家就得救了。后来神就把这个彩虹放在天空当中，就跟挪亚跟他的后代来立约。这里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会不由的让我想起神，他真的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
是，是是。其实立约呢是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跟神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这对我们是一种恩慈。就像圣经它逐渐逐渐的清晰化，从最开始的亚当到后来的挪亚到亚伯拉罕，你会发现我是越来越清晰的。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摩西之约，是大卫之约，我们会在下一刻才突然间发现，原来最终这个约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更新和实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的路线。原来今天我们与这个约是有份的。
对，
嗯，对对，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通常被约的只是人，但是神永远守约施慈爱，就好像大卫之约一样，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呢可以永远接续他做王。
对对
对，你看列王记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其实后面他的子孙呢，有一些是背离神的，
对。
但是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虽然他们仍然很背离神，但是他仍然守这个约，就是存留大卫的子孙，继续做以色列国的王。
是这个王最终是指向谁呢？又是怎么被实现的？我们在下一章会提到。
对。来到今天来说呢，神守约施慈爱呢，给我个人呢是一种非常踏实的，我觉得我信这位神是很踏实的，不会很战兢的，因为他说过爱我们就会永远爱到底。
那思雨呢，你是也会感到很踏实吗？
对啊，因为想到神他真的不会因为我们人犯罪，当然神他是恨恶罪的，但是他爱罪人，所以让我看到神他的这个慈爱是使得我真的对这位神产生一种敬畏。
哦，很多人会觉得约它是一种制度化的束缚，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可能不太了解神对约本身对人产生的一种更正面的意义吧。可能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会觉得神他用这些约来框架人，但是他没想到其实神他让我们在这个约当中是去享受他的恩典和慈爱。
他赐给我们一个土地，赐给我们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在基督里面，在这里可以享受他的救恩，在这里可以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所以这个约最终是把我们引向基督，我们在下一课也会谈到。今天这是非常好的梳理，神要借着这些诸约来建立他的国度，治理他的百姓。那今天我们也在他的治理当中，也是属他的子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福分，不是一种束缚。
是。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在下一课我们继续来探讨圣经当中的诸约，是一个非常美的成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是你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以心灵手彩虹下的约定，万物归附。